我这里跌了大概900点吧，这个是一个，那事实上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我这里是。
脑袋决定口袋，口袋决定自由。嗨，大家好，我是楚狂人，欢迎收看《财富狂奔》。台股啊，现在面临了20000点的防守战，到底该如何选股呢？那高位接之下还能够存股吗？今年的股价大涨的重电四雄还能追吗？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议员教授郑庭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现阶段的台股该怎么选股？那是要先落袋为安呢，还是要继续往前冲？那近期股价狂飙的重电股啊，投资人还能够上车吗？欢迎今天来宾郑庭宜老师。
大家好，我是演教授郑天颖。
老师啊，想要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受到这个有打仗嘛，然后所以国际的地缘政治因素，台股今天就我们录影的今天啊，大跌了500多点、600点，
对，
然后昨天也是跌了200多点，
哎。
所以那我想问老师的是说，你接下来经过这2天的跌了800-900点之后，你还持续看好台股吗？
我这里跌了大概900点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哈。那你说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中东来讲的话，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我认为那个伊朗也不敢有任何的一个动作嘛。那这一次他在打所谓的无人机或飞弹的话，那个好像是一个表演的方式嘛，只是告诉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说我是可以打的啊，这只是这样而已嘛。那事实上，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我认为是相对的低了。那这两天会跌的话，最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美国公布出来的银行相关的报表不是非常好看嘛。那再来就是说美国的经济非常的强劲。那事实上，美国经济强劲的话，应该会持续一段期间的。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哈？那最主要就是说，美国在2008年，一直到2020年，尤其是2020年的话，它释出的所谓的 QE 大概有9兆美金，那现在大概有7兆多。那如果你学过货币量学的话，这个透过所谓货币乘数的话，可以创造好几倍的货币供给量，就是钱嘛。所以整个市场都是很多钱嘛。所以很多人都在，尤其像经济学家或是我们美国联准会的政府官员，都一直在认为说，为什么联邦基金的利率来到了5%多，还是没有办法限制美国的消费行动嘛？也就是说，为什么经济数据还会那么好？他会想到说，2000年啊，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来到6.5%，那2008年来到5.25%的话，那时候的话，整个的消费经济就开始衰退了嘛。那这一次为什么不一样？因为
钱太
QE 嘛，
多。
钱很多嘛。所以在这种思维之下的话，外资总是要把我们的大盘把它灌下来嘛。尤其我们在录影的第二天期货就要结算了嘛。所以整体的态势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很多人在怪罪是说，这个中东之间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我倒是认为不是这个样子，没有台股不会跌那么深的
啊。老师啊，可是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亚洲股市他们的跌幅也蛮重的。
对，那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哈，那也就是货币贬值嘛。那也就是说台股真正要在涨上来，我个人认为台币应该要止贬。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过去我们台币升值的话，台股就有行情嘛。那你看我们这一段期间是台币在贬值当中，台股还是有行情。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内资嘛，也就是说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00940的之乱嘛。那这也就是说被动型的 ETF 创造了很多的钱，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很单纯的，我只存定存的这些定存股，他们的钱都拿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点嘛，就是被动型的基金，再来就是代抄基金，大概有3兆了。那这个当然就是内资支撑嘛。那接下来当然，台股的话，因为4月份的话，被动型的基金的募集就相对少一点嘛。那接下来就是台币要开始升值，那外资才会进来。那我个人认为台币贬到32.5也差不多了啦。
那现在就差不多了。
对，那相对的，它贬到这个程度之后，当然对于那些像我们讲到工具机的等等这些，相对他们的获利就会相对好一点点啊，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啦。那我个人认为，我刚才讲到了，全世界的钱很多。那再来就是又有 AI 这个 会改变人类的一个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AI 的基础建设嘛，将来是 AI 的前面的一个什么应用嘛。那过去的话不管是 PCMB 或是所谓的智慧型手机或是云端，我们预测是它将来会成长100，但是往往都是增加的，真正成长是140，也就增加 40% 嘛。那 AI 的话这个更可观嘛，所以有钱有主题之下，那这几天大幅度回档，我个人认为像台电的话这个东西应该长期来讲的话应该不太可能输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又是一个好的买点啊，大家尽量不要去放空了哈。那也就是说大家就认为说20000点哦，那是一个过去没有嘛，那事实上指数的话只是会一直垫高而已啦，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讲，就像说美国道琼在1986年左右嘛，那时候它也是30档成分股，那时候它的指数不到1000，现在的话3万多嘛。那同样的台股也是一样会慢慢的垫高。那我刚才讲到除了说整个资金很多嘛，那除了这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的话会上演所谓轧空行情嘛。为什么这么讲？那我们在3月15号的时候借券卖出的大概超过了1000万张，那这个借券放空的从2月5号封关嘛，那时候过年那余额大概是90万张左右嘛，好，那到4月12号的话余额已经来到1108万张，那增加了大概206万张的空单了哈。那当然这个从2月15号台股是18096点嘛，那到今天的话台股已经跌破20000点嘛，那大概这一段期间台股应该也涨了大概2300点左右嘛，那这个你做空的现在还是输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为什么哈，因为你看加权股市的话今天就是我们在录影的期间刚好一个长黑 K 线嘛，那你看这个在这一段上涨当中的话它都没有真正的做一个相对幅度的回档修正，那如果说慢慢往下跌的话是不太好的，反而是一个多头市场的话要跌的话它是一下子就大跌，好大跌，
急跌缓涨的
多头，对对对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情。那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到台积电，那台积电的话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在 GTC 就是黄仁勋他在发表 B100 的新款的晶片，那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说我去跟他照相很高兴啊，但是我们看到是闻到的钱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过去 H100 跟 B100 有什么差别？ B100 的话相当于 H100 的话多四个高阶晶片，那再加上的话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制图晶片哦，那还有中央处理器的话过去不需要嘛，现在也要增加一个高阶晶片，再加上它要让整个GB200 的话跑的速度更快的话，它增加了一个NVLink 的一个晶片，也就是有6个晶片，也就是说以目前来讲 GB200 的话跟过去 H100 的话增加6个高阶晶片，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台积电会不好吗？当然会好，
晶片会做不完就对了，
对，更何况的话你要了解到苹果现在也要做AIPC 嘛，那 AIPC 所以我们过去会认为说苹果为什么它的智慧手机卖的不好，它为什么3奈米的还是在把台积电的产能全部包下来，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以台积电的话明年的获利以及未来2-3年的话你说要赚到70-80块的几率也非常高嘛，所以台积电以目前今天我们看跌破800块嘛，我认为是一个好的买点嘛，将来你说台积电再涨个400块来到1200块，我认为也不够混了，这个是
明年好像是48块的预期嘛，
就是但是这个预期我个人认为我比这些更乐观啦，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GB200 嘛，还有苹果这个 AIPC 这一块嘛，那反正以目前的话台积电是嘛独霸武林啦，为什么？因为你说三星是他对头吧，当然不是吧， Intel 也不是嘛，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话在3奈米里面有赚到钱，那你要他们有赚到钱之后他们才会有增加资本支出嘛，也就是说台积电去年的话大概赚1兆嘛，但是 你要杀三星，去年是亏了3000亿嘛？
对。
那它是亏钱，台电有赚钱，所以将来的话，纵使 Intel、三星有2纳米的技术或者3纳米的技术都非常好，没有钱盖厂。
哦，所以拿政府补贴吗？
那补贴太少了啦。我们盖一个12寸的晶圆厂的话，大概要有4000亿的台币嘛。那你说盖10座的话，就是要有4兆嘛，20座就8兆嘛。所以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办事嘛。所以晶圆代工它盖厂是那个资本支出是很高的，所以它必须要透过就是说5纳米赚到钱来盖3纳米，3纳米赚到钱来盖2纳米，
嗯，
这样一直循环下去才有办法嘛。所以我个人认为，台电的话只要有钱就去买了，哎，就是我看法。
OK， 那在台股已经站上20000点之后啊，我想要问老师的是说啊，就是如果现在我是手上有股票的，或者是我手上有 ETF 的投资人，那我应该要先获利了结一趟呢，然后因为可能我担心哇，这个可能从中东战争搞成世界大战，就是如果有想象的很可怕被害妄想症的人啊，然后还是说我就趁这个机会，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啊，急跌缓涨，急跌的时候其实就是买点，那老师怎么看？
其实 ETF 哈，我股票型 ETF， 我个人认为我最不喜欢就是高配息的 ETF 啦，
嗯，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它长期来算的话，它的殖利率应该也不到5%啦。哦，你看有时候我们在看他们在做广告的时候，可能那一次的话配的比较高一点。那未来的话，通膨一定存在的嘛，至少2%以上嘛。
嗯，
那你5%减掉3%的话，那长期来讲，说实在，你说你要躺平，真的是躺平啦。
钱可能本金要非常大了，
那但是你要了解啊，货币一直在贬值啊，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啊，嗯，你现在40岁后期，你说我是财务自由化，我就要躺平，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人生都一点意义都没有，更何况将来的话你只能喂饱三餐而已。所以整体来讲，是这个样子，你买被动型 ETF，就是我们股票型 ETF， 长期来讲一定会赢的啦。好，短期当然就像说00940或是其他的有一点被嘎到嘛，那是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为了你以后的退休金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是买市值型的 ETF， 或是所谓的产业 ETF， 就是我们所谓的主题式的 ETF。
比如说半导体啊。
对，那为了主题式的 ETF， 你要买在什么地方？就是它刚开始复苏，准备要成长，那也就是我们讲到半导体嘛。所以你看那个00891或00892，应该是半导体 ETF， 我个人认为它现在是刚好在成长的一个阶段，嗯，那未来的话我们讲到台电会好的话，那10年都会好嘛，那你就是买这个主题式的 ETF。 哦，那市值型的，也就是说我刚才讲到的，因为全世界因为 QE， 那 QE 的话它又透过货币程式，那全世界的钱很多，
嗯，
那所以台股会往上推升嘛，美股会往上推升嘛，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市值型的只要台积电里面的成分比较有的话，我个人认为也值得去买嘛。那如果你真正要买高配息的，我个人认为啦，里面一定要有台积电啦，因为台电
高配息通常没有台积电。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是这么讲，有时候他们在讲说啊，过去回撤3年，
嗯，
那回撤3年的话，就我举个例子，像长荣的话，过去它的殖利率好像有40几%嘛，
嗯，
那如果说你把长荣放在你去回撤3年的话，那你殖利率一定很高嘛。在我是学者啊，我是念到博士嘛，做论文的嘛。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你这个异常值，也就是特别高的或是特别低的，
哦，要直接滤掉。
对，滤掉就一般的尝试啊。但是有时候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回撤的，因为我懒得去想这件事，只是要告诉投资人要有这种观念嘛。你真正要买这一档啊，殖利率那么高，为什么那么高？你要去了解它到底怎么样回撤嘛？啊，如果是没有把它剔除掉的话，那个都失真嘛。
嗯，
哦，就像说我们看到台积电，我最喜欢的那台积电10块钱的时候一直讲嘛，到了16块，为什么一下子涨到16块？因为它去年赚的1.24嘛，今年配息1.35嘛，啊，这个是异常值嘛，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代表性。像这种东西，你就不要去看它嘛。
配超过100%那个情况。
对啊，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逻辑啦，
嗯，
那你说你在家里躺平，有时候很多人就赚到一点小钱啊，就想说在家里这么专业投资人啊，你到底要研究什么？我说实在的，以目前来讲，你一边吃饭，工作完了一边吃饭，
嗯，
一边你把你设定的要的条件应该2分钟就出来了吧，
哦，你是怕说这些人如果在家里不工作会太无聊，对不对？
他们这些人在家里是跟电脑对拜而已啊，就看着股票这样、看一下看一下，好像是就对拜而已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去研究什么，真正的你是要研究产业嘛。
好，所以老师啊，那像现在台股在两万附近的高位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选股？有哪一些个股是值得特别留意的呢？
但是一般投资人都知道，我最喜爱的是台积电的所谓的将来的材料的供应商嘛，就是新应材嘛。那为什么你要了解哈？现在的半导体一直在盖厂，那半导体的这个整个产业的上游，我们就包括所谓的设备嘛，啊，还有就是气体跟所谓的特用化学嘛。那你要了解啊，那在盖厂当中，当然这些设备刚开始会好，但是不管是先进制程的，或是所谓的成熟制程的，那盖完厂的时候呢，这些设备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成长。
因为它不可能永远盖下去。
对，那你要细水长流的话，当然是气体跟特用化学。
那原料的部分，
对，那也就是说，台积电假设它现在三奈米，它必须要用的是特用化学，也要需要用气体嘛。所以我一直会看好的就是新应材。为什么会新应材会看好它？新应材目前我们看到它在高雄盖了两个厂。这两个厂是半导体清洗剂的一个原料而已哦，它不是制成品哦。那为什么在原料呢？简单的讲就是说，我要做成一个制成品，就是半导体的清洗剂，那我可能里面的原料要好几种。那其中几种可能是很便宜嘛，可以向外面购买嘛。那有几种的话别人不会做，只有新应材会做嘛。它也就是说它在高雄两个厂它就盖得非常大。那这个盖的那么大的话，不是一般所谓特用化学也好所能会盖那么大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很多特用化学就是化工而已嘛，它卖的价钱怎么样算是一吨多少钱嘛。那新应材卖的是什么一瓶多少钱嘛。那如果你看到日本的东京硬化或是新业的话，他们是一克多少钱嘛，你就知道那个价值是差多少嘛。所以我也就是说它在台南是一个制成品，那在高雄是原料而已嘛，啊，所以原料就盖那么大。那它为什么敢盖那么大？当然我个人认为，如果台电没有允许的话，也就是说台电一定要用它的话，它怎么敢盖？哦，这个是一个思维。那接下来你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看到海业这个是建设公司很会做投资的嘛，它大概从去年的9月7号跟我差不多啦，大概200多块的时候就开始买新应材嘛。那到了4月的话总共买的904张嘛，那平均价格大概 417.45 嘛，那更何况海业的监察人就是新应材的董事长嘛。那当然新应材去年才赚好像 3.9 块钱嘛，那 3.9 块钱现在股价在600块，那为什么海业敢买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他当然知道他未来会不好不好嘛，更何况新应材你要了解以目前他的股价将来大概应该6月份他有机会就开始上柜买中心嘛，上柜嘛。那上柜之后的话大概申请之后大概应该是半年嘛，如果上柜之后以他的市值来讲，将来纳入 MSCI 成分股的几率应该 100% 嘛。为什么？他市值够大嘛。所以这个整体来讲，你真正的要投资的话，不是只有看技术面，技术面只是做参考，你要去了解产业。真正产业没有你说三块多600多块谁敢买，一定他未来人家有看到嘛，就是我跟投资们分享的一个思维。
所以老师你觉得虽然说他已经涨蛮多了，然后但是未来还是长期看好
股价涨会涨到你无法相信嘛。就像我们想到华城， 我相信只要以前认识我的人在大概过去五六年大概20几块的时候，每一次在讲股票的时候一定讲到华城。但是当时大家很多我上节目或是那个主持人就会说每次都讲华城，总有一天他真的是
要涨了40倍，
40倍啊，对啊。但是当然我没有放那么久啊，好，这个是说有时候就说我们真正你要做投资或要赚财富的话，你要对产业非常了解，你不要去做那个短线的来，更何况有几点你必须要了解哈，真的你一辈子不要去做当冲啦。好，那第二个。你就是说一般来讲衍生性这种商品你也尽量不要去玩啦，像期货这个东西不是一般投资人可以玩的东西啦。
好，老师啊，那所以现在上了2万点， 那如果说我还想要存股的人，我现在还是一个可以切入的点吗？啊，有没有需要说我先可能先不赎回或者先不卖掉，但是我先停扣这样子？
我是看你是存哪一个商品嘛，你就银行股，我认为不要去存了啦。啊，如果说你现在要存的话，我会建议你去存台积电啦，啊，买联股嘛，或是我刚才讲到事实型的。或是我们所谓主题式的 ETF 嘛。
哎，你刚刚讲银行股是金融股里面的银行股，
不，所有的金融股，我认为
所有金融股都不
要去存的，因为金融股，你每一年的殖利率真的你不能确定的。为什么？第一个，他现在要考虑到资本公积的问题，你要考虑到所谓资本市值率的问题，你要考虑到过去债券叠加损失的问题，再加上最后的决定是由他们的董事会嘛。好，这也就是说到底要配多少嘛，那这个我个人认为，要是我的话，如果我今天要存股的话，我反而会去买债券。啊，那很多人在这认为说美国的经济非常强劲嘛，那美国降息的话会一直在延迟嘛，那各位你要从另一个观点去思考。什么观点呢？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100万你放在银行，它的定存的年利率大概 1.6-1.7 而已嘛，但是你现在去买债券大概低的话大概 4% 嘛，高的话 5% 多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买债券是要赚将来要赚它资本利得，但是你在这一段等待期间你大概都可以领到 4% 以上啦。也就是说不，它今年不降息也没关系，明年降可以吧，那明年不降息也没关系，反而你今年明年都可以领到 4% 以上，你为什么不能买呢？哦，如果说三年之后才降息，那你这三年你都有 4% 以上甚至 5% 的。那个也就是说你不是像买黄金，黄金虽然说现在大涨，但是黄金它没有利息啊，
它不会孳息，
对啊，它只是赚资本利得啊。但是你在持有债券这一段期间，你的机会成本是 1.6 嘛，定存的嘛，哦，那你可以领到 4-5%。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觉得已经从2022年等到等两年了，有点等不住了。
我跟你讲雄心的一半叫耐心啊。哦，你有这个雄心要赚资本利得，但是你要耐心了，那也就是说三年你真正要赚财富的话，真的是钱是等出来的，你只要产业看对了啊。像这个债券的话，虽然你不是赚财富，但是你到最后你这一段期间 4% 领了三年之后，那将来只要美国降息 2% 就好了，20年公债殖利 2%， 那一般它存利期间大概17年嘛，那你就可以赚 34%。为什么不能等待？你就买的就不要管它。更何况我一直在强调，所有的金融商品里面，实物跟理论上最 match 的就是债券。很多的金融商品的评价模式都是从债券的评价模式把它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毋庸置疑嘛。你只是说不要那么急嘛。你看到美国不降息，你就开始在担心什么？我就讲说美国的经济会强劲，到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嘛，就是 QE 嘛， QE 啊，那 QE 的话过去的这些学者没有 data 可以研究嘛，所以他也不知道 QE 这个也就是说我刚才讲到的美国现在大概释出的这些钱所谓的 QE 的这些钱，透过货币程式创造的好几倍的货币供给量，那这个东西联准会也没有办法控制啊。
老师，我这边多问一个，就是你讲说所有金融股都不建议存，那如果有些人他就是喜欢金融股，那金融股里面他有一些就是以可能寿险为主的，比如说富邦金啦、国泰金啦这些，他手中有一堆的美债，那这种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
其实他的美债本来他是基本的持股嘛，那这个我个人认为的，像富邦金、国泰金将来还有很多国际的一个会计准则，也会改变的，那这个东西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当然如果你要真正存金融股，我比较会建议就像元大，是说中信金控，为什么它跟证券比较有关嘛。那你如果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话，那成交量一定会很大嘛，尤其元大它有做融资融券，那我个人认为像元大，这个是我比较主张 去存这个跟证券有关的这个个股。
OK， 最后一个是网友提问的问题，就是他说明明只有跟台积电差一个字，但是命运呢差很多， 就他说他当初是在利基店在新贵的时候就买了，他买在75块以上的高点，现在被套牢，然后加上说又看到报道说啊，电费要调涨之后可能还会对利基店的毛利率有很大的影响，啊，他想要请教的是说他是不是应该要认赔出场，还是说他如果没有急着要用钱的话就继续摆着呢？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成熟制程的话会像过去的所谓的太阳能啦，等等的话就会被大屠杀嘛，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电动车对于将来成熟制程的晶片的需求嘛。那过去的话我们传统的汽车它需要的大概有250颗的晶圆，那现在的话如果电动车的话可以提高到2500到4000颗的一个晶圆，那大概增加了10倍嘛，那更何况的话现在虽然说全球的晶圆我们大家知道嘛，就是成熟制程大概新盖的大概有40多个厂嘛，那所以整体来讲它还是需求大于供给，需求大于供给，那更何况利基电的话以目前来讲大家知道它半导体的IP 尤其他在印度这个提供他们的 IP， 再 加上他到日本的熊本厂，为什么日本的熊本厂会要台利基电去？因为最主要也是希望他做半导体制造的 IP，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A 然也是有机会嘛，那所以他目前大概有两三个国家在洽谈当中，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他有 3D 堆叠的技术这个就是到熊本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之外的话他在铜锣那个地方的厂已经盖好了，所以你会看到说最近的话利基电公布出来的EPS 都是亏钱的，最主要是他在铜锣盖这些厂已经开始在体内折旧了，那应该下半年会量产，那量产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量产到莲花科的 AI 相对就是比较DJ 的一个晶片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利基电只要有一天你看到它的忽然间大涨，它的量又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一个买点以大家对于利基电老板他做股票的方式的话，也就是说这一家公司涨的方式的话，一涨可能就一倍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利基电今年开始应该它的利基应该会慢慢显现出来，这是我的观点。
好，今天谢谢郑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哈。你看完觉得有收获呢，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每周四和六的晚上8点，我们准时在 YouTube 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拜拜。